OK 啊，好的，我们开始今天的灵修约书亚记第二章。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声音可以吗？我们开始灵修约书亚记第二章啊。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的打发两个探子，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耶利哥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要遇到的第一个城市啊。那么耶利哥城是在考古学当中发现啊，这个城市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基本上在距今10000年以前，耶利哥已经建成了啊，10000年以前啊。中国的商朝是在公元前1500年啊。所以差不多是3500年啊，但是耶利哥城在公元前啊，就是在距今10000年以前啊，就已经建成了。那么，现在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是在公元前差不多1400年，这就意味着耶利哥城已经建成了几千年了。你们要明白这个大概的一个概念。所以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啊，所以耶利哥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啊，在人类文明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非常古老啊。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窥探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去窥探？这里没有说是神吩咐他们去窥探，是约书亚他来吩咐啊，要带两个探子去窥探。窥探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跟之前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一样的，窥探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报一个好的信息来。兼顾以色列百姓的信心，这个信息是什么？这个信息就是他们应该实际的啊，就是等到这两个探子回来，他们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他们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这就是让这两个探子去窥探的目的啊。窥探的目的就是他们应该从耶利哥城带回来的信息，就是我们仇敌的心都消化了，以此来彰显耶和华是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去得地为业并且得胜的神，并且也兼顾以色列百姓的信心啊，这就是窥探的目的。本来12个探子他们回来也应该像加勒一样勇敢地宣告那地的民虽然都是巨人，看我们如同蚱蜢一样，但是他们的心在我们面前是消化的，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精兵，啊，跟之前12个探子一样的，他们应该带回来这样的好消息，应该带回来这样的一个福音，只是之前因着人的不信，他带回来的是一种祸因，这就是窥探的一个目的啊，然后呢？第一节很长啊，于是两个探子去了就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啊。这里稍微要停顿一下，读圣经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就是，特别在你进到某种事件的时候你要稍微停顿一下，因为圣经的记载是非常简略的，它没有那么详细，但是你在这里要稍微停顿一下。拉合的身份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她是个妓女。两个探子怎么会到妓女家里去的呢？难道两个探子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要去嫖娼吗？好，所以这个里面你要去明白，神把这两个探子带到了妓女拉合里面，拉合的家里去。从这两个探子他们去执行这样一个军事任务的角度上来说，妓女拉合的家是最安全的。为什么？因为这里面人来人往， 有陌生人来，没有人会觉得任何怀疑，因为这是妓女的家，对吗？但是呢，神非常的，就是在从第二章开始啊，因为整个第一章我们在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耶和华对约书亚的这样的一个劝勉。呼召约书亚起来，因为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所以你要起来带领我的百姓进去得地为业。然后也讲到了约书亚对以色列百姓的吩咐，对两个半支派的吩咐。但是第二章要看的是什么？就看的是上帝的工作啊，要看上帝的旨意的成就，是神来将这两个探子恰恰带到了拉合的家里。我刚才讲了，从两个探子的角度上来说，他们一定是有丰富的经验的，丰富的战斗经验，丰富的侦察经验的。他们非常知道现在是深入敌营，有危险，所以进到妓女拉合的家，这是非常安全的，是可以非常好的掩人的耳目的。但是这个里面，这个背后当然有神自己的一个工作。然后呢，这时候呢，但这时候呢，却你看到没有？等到第二节，马上消息就走漏了，消息马上就走漏了。有人就告诉耶利哥王，这个人是谁？是看到这两个探子进去的吗？这个人他怎么就判断这是以色列人呢？所以你看到没有？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当中，他没有任何过渡的，他没有去补充很多的细节。我们刚才的这些疑问呢，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些疑问，圣经没有做解答，圣经直接从第一节就跳到第二节了。那么，是不是圣经在叙述当中遗漏了很多的细节呢？所以让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所以圣经到底突出的是什么？经文在这里，上帝的启示它要突出的是什么？所以这就说明他没有很详细的来告诉你听这两个探子他们为什么选择去拉合家，然后拉合家这件事情为什么就突然之间就泄密了，这些问题他没有解决，但是第一节和第二节迅速的，圣经将你的目光集中在谁的身上？就是在你在读圣经文本的时候啊，一定要非常注意这些。因为它和其他的小说不一样，它是上帝的启示，明白吗？你如果是作为一个作家，他来写的某种小说，这些细节他是必须要补足的，不然读者怎么能够从一个情节突然跳到另外一个情节？但是圣经它不是小说，它是上帝的启示，透过读神的话语的目的是为了要来认识神。所以你现在读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你现在读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你马上看到，哦，这个神的话语要让你 focus 在什么地方？两个以色列的探子，他们进到敌营，进到这个古老的城市耶利哥城的时候，现在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两个人，哪两个人？妓女拉合。第二个人耶利哥王，看到吗？那非常明显，一个是谁？一个是耶利哥最卑贱的，地位最低的啊，无论在哪个时代，妓女都是地位比较低的，都是啊社会地位啊或者说道德水平都是被人唾弃的，对吧？但是一个呢是耶利哥王，我刚才还给你们补充了耶利哥的大概的历史。耶利哥是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而按照以前的那个时代的这种王位的继承，他都应该都是一个家族很长很长时间。所以这个里面就告诉你听，这个耶利哥王，他可能祖祖辈辈很多代。都在这里当王，他一直都是王。现在这两个探子进到耶利哥城，遇到妓女拉合，也遇到了耶利，间接遇到了耶利哥王。 然后二节和三节马上把耶利哥王的态度表达得非常清楚。耶利哥王一听到有以色列人来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马上打发人去说，那来到你这里的进了你家的人迅速给我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所以耶利哥王的态度非常非常清楚，要把这些人什么抓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间谍。啊，他们是间谍。第三节，耶利哥王的命令啊，耶利哥是他是耶利哥的王，明白吗？他面对一个妓女，这样的一种权柄，这样的一种压力是巨大的。你们一定要去体会，待会儿这个经文当中，你一定要非常非常深入的去体会拉合的处境。所以现在妓女拉合，整个耶利哥城当中地位最低下的一个女人，一个妓女，而且是一个女人。突然耶利哥王进门，派人对他说话，发布命令。突然之间，耶利哥王所派的人来半夜敲他的门，这是什么感受？然后敲他的门，马上跟他说，那个到你家里来的。进你家的，说明就是你不要抵赖了，没有人问你有没有人到你家里来，已经告诉你听，已经有人看到了，有人进你的家了，情报已经准确了，那个人你要给我叫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换句话说，你如果不把他们交出来，你与他们同罪。明白吗？然后第四节，看到吗？第四节，女人将让二人隐藏。这就是圣经，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我以前带你们读那么多的小说、文学作品，你们一定要体会他为什么他在叙事的时候，他不是按照一般的逻辑，他来一般的那种手法，他来表现的。他不是为了讲清楚一件事情，他不是为了塑造一个人物，知道吗？就是。神在启示这些文字的时候，他的目的根本跟人写一篇小说，跟你讲一件事，来塑造一个感动的人物，一个非常让人血脉膨胀的情节是完全不同的。他是为了要在这个里面，在整个这件事情当中，让你看到耶和华在这个中间他是怎么掌管一切的。所以你看第四节，他没有跟你说拉合后面所做的这些。在人看来极其勇敢、胆大的行为的一个后面的拉合的心理的过程没有的，什么都没有，就一个行动，就女人，看到吗？女人这个女人面对耶利哥王的质问，将两人隐藏。然后拉合怎么回答呢？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了，因为这个抵赖是没有用的。明白吗？这个抵赖是没有用的，因为耶利哥王早就知道有人来了。然后拉合说什么呢？他们是哪里来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我不知道。他会不知道吗？当然不是。这个的意思，他们是哪里来的？我不知道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以色列人啊，这是否认前面的那个。耶利哥王对他的这样一个指控，就是由以色列人来，这是第一。第二，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第六节括号里面说，交代了之前的一些背景，先是女人领两人上了房顶，女人怎么领两人上了房顶？这就说明耶利哥王没有派人来之前，拉合也觉察到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前面发生了非常丰富的事情的，知道吗？如果你要去演一个戏剧的话，你可以在里面补充成千上万字。这个之前拉合已经知道了，拉合是怎么知道的？那个告密者到底是谁？是他的左邻右舍吗？还是他的嫖客？是他，明白吗？所以拉合已经领两人上了房顶，然后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秸当中，然后。啊，当拉合这样说完之后，耶利哥王的所派的人就往约旦河渡口去追赶他们。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 城门就关了。好，请问拉合有没有撒谎啊？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我不是我要来回答的，但是因为有太多的基督徒总是绕来绕去，绕在这种当中去，拉合有没有撒谎？当然撒谎，这还用质疑吗？这不需要质疑的。拉合当然是撒谎了，撒谎对不对？当然不对啊，这不用去考虑的。不需要给拉合的谎言冠以所谓善意的谎言，这世界上没有善意的谎言。不能因为你的动机是好的，就可以用错谬的方式去做事情。为什么我的电脑没有充电？等一下，我再检查一下电脑怎么没有充上电呢？等一下，摄像头又休眠了。等一下，我刚才一动啊，反正我们的视频是要剪的啊。好，刚才讲到，很多人都会来问啊，那什么，很多人都会问啊，什么埃及的接生婆啊，撒谎啊，拉合啊，他也撒谎啊。你知道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对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的动机是什么？先不讲拉合的动机，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就是总是想要在耶和华所吩咐的律法当中找漏洞，明白吗？这就是我们诡诈的人的动机，为自己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撒谎来找一个什么背书。接生婆也撒谎了，拉合也撒谎了，所以我在某种情况下撒谎也是对的，耶和华是喜悦的，随着你怎么说的。明白吗？拉合撒谎没？当然撒谎了，撒谎就是撒谎，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明白吗？他难道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以色列人吗？当然不是，你从下文非常清楚，对吗？他们跑走了吗？他们去哪里了吗？当然不是，他把他藏起来了。所以首先第一，当有我再次讲，有很多的基督徒总是在那里说啊，拉合撒谎，什么接生婆撒谎的问题是，他总是想要在上帝的律法命令当中找漏洞，上帝的律法是公义的，你不要去找漏洞，不要去钻空子。拉合当然是撒谎的，而且从整本圣经当中从来没有神对拉合的撒的这个谎褒奖，神褒奖拉合的不是他撒谎。是上帝在拉合的心目当中工作的，不是触动他撒谎，是让他的心苏醒过来。你们看到下文就会知道了。所以我在这里不需要再来问了，很多人再来问这些方面问题，这根本不是这里的重点，明白吗？你们不要去考察拉合接生婆他们做事情的动机，我们应该考察自己做事情的动机，自己想法的动机。好，第八节，两人还没有躺卧，女人马上就上房顶，就等到危险解除之后，你知道拉合非常的什么？非常的警惕，就是他并不能保证耶利哥王所派的人第二批人有没有人再回来。第一批人出城去追了，追了之后城门关了，第一批人可能暂时回不来，但是第二批人会不会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他。二人还没有躺卧，拉合急步，非常着急的就要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去，说明什么？他必须要办成一件事情，就有件事情很重要，这两个人是绝对不能在这里久留的。但是在他们在我这里的时候，有件事情很重要，女人就马上爬上房顶，到了那里对他们说，好，第九节开始。第九节一直到13节就是核心，就是这一章的核心。拉合所讲的话就是这一章的核心。第九节到13节，拉合说什么呢？我知道啊，你把这些词都要圈出来的。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耶和华把这地赐给你们是什么？我们前面一再讲，从出埃及记，从创世纪一再讲，耶和华已经把这地，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赐给以色列人，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这件事情是什么？是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的应许。 OK，拉合是个外邦人。拉合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你要知道这件这个约的应许的核心，连以色列百姓都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就不会倒闭旷野了，懂吗？那些上一代倒闭旷野的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不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我们了。”所以他们在12个探子报了一点点凶信之后，就害怕的不敢前行进。如果他们真的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我们，就应该像加勒、约书亚一样刚强壮胆，就可以报好消息了，而不是报祸因了，应该报福音了。你把这句话先要圈出来。第9节，拉合说：“我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圣经也没有补充。他们怎么知道？就是这些外邦人，他们听到的什么传言？就是当他们知道以色列人200多万人，黑压压一群啊，是吗？出了埃及，出埃及经历了什么？旷野经历了什么？现在他们要往哪里去？这些传言是怎么传到外邦人那里去的？传的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前面的背景不需要去解决。但是拉合说：“我知道。”就拉合他的心，他所听到的很多很多内容当中，他抓住核心的信息。核心的信息是什么？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第二，第十节，第十节，因为我们听见，看到吗？他用的词都是不一样的，你的主语都不一样的。我刚才说了，圣经简略掉了很多文学创作的那些细节、故事情节的补充，但是在这非常关键的地方是极其准确的。你看到这两句话的主语是不同的吗？第9节的主语是我知道。第10节的主语是我们。这说明伊利哥城全城的人都是听见一些消息的。这些消息是什么？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干了？你们怎么在旷野当中击败亚摩利王西宏和巴沙王俄将，他们进行毁灭？这些战争战况的情况，我们都是知道的。你们知道，你们知道，等一下，第十节，整个就是耶利哥最让耶利哥城里的居民恐惧的是什么？是这一群的人在耶和华的带领下打败了谁呀？打败了法老，这不是了不得的事情。法老是谁？法老是基本上就是当时世界之王，最强大的国家，最高的权柄。打败了法老，而且把亚摩利王西宏和巴沙王噩都进行毁灭了。亚摩利王西宏和巴沙王噩根本不是小王，他们所占据的土地是非常非常肥沃的，他们所有的城市是非常多的。现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公元前1400年。我刚才跟你们说，中国商朝是公元前1500年或者1600年。商朝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当时的整个的部落国家当中崛起，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军事力量很强大，而现在考古发现他们军事力量强大的一个核心武器，就像现在拥有的核武器洲际导弹，别人没有，只有我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战车技术。战车，当时的战车技术是当时决定那个战争胜败的高精尖的武器。在这个战车上，有人拿着矛，有人防守，然后用马。他行动又非常的迅速，而且他是个作战单位，冲入敌军当中是所向披靡。而现在考古发现，商朝的战车的式样跟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河，就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那里的出土的战车的式样是一模一样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所谓的老祖宗，先不讲他们的人种从哪里来，他们手上的尖端武器根本不是自我发明的，根本不是遥遥领先的，而是从那里传过来的。而你现在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红海吞没的是什么？吞没的法老王和他所精选的600战车，那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武器。明白吗？那不是殷商所出土的那种东西可以比的。所以整个耶利哥城市的人非常的惊慌，因为你们竟然把法老都给干掉了，而且干掉法老的方式极其诡异，红海分开把它淹没。这是人能做的事情吗？不是，这一定是神，是你们的神所做的事情。 看到没有？所以第十节这两个战争的一个信号是我们都听见的。然后第十一节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十一节，我们也是指整个耶利哥城，上到耶利哥王，下到平民百姓，一听见这个事情，心就消化了。心消化的意思就是，心消化的反义词就叫刚强壮壮胆。心消化的意思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力量。任何勇气去面对你们，面对你们背后的神，因为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好，现在从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拉合讲了三件事情，他后面还要讲，我先跟你们回顾一下。第一件事情，我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个地赐给你们了。你现在知道，你现在明白第九节何等的宝贵了吗？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了，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你们惹怎样的所向披靡，连法老的战车都抵挡不了你们，坚固了他的这样一种信心。但是实际过红海的，实际在旷野吃过玛纳、喝过磐石出的水的以色列百姓，却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们在探子所报的。”你们知道，当这个十二个探子回来报信息说亚纳族人何等的高大，他们所报的信息是只有十二个探子看得到，以色列百姓是根本没有看到的。他们听到这些东西，闻风而逃，眼睛都还没有看到呢，听到就已经吓破胆，明白吗？好，这是拉合所报的信息，然后拉合还说，我们现在全城的人都消化了。你们知道这个就是核心的。军事情报，明白吗？这是个核心的军事情报，这就是后面两个探子回去跟约书亚所报的情报，就是一切居民的心都消化了。这是个核心的军事情报，这个核心的军事情报由谁那里口中说出来？由妓女拉合报告给他们听，这是真实吗？这当然是真的。然后这就是耶和华的作为，心都消化了。好，然后。第十一节还没有讲完，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就是因为你前面第九节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但是拉合没有对耶和华的任性有宣告，他怎么知道耶和华的名的？他认为耶和华是怎么样的神？然后后面十一节就开始补充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吗？所以我不盼望你们看到我反复跟你们在讲解圣经，一再跟你们说字义很重要，字义不能大过经义，不能大过圣经的上下文，整个圣经的框架，然后领受是来检测你是否听得明白、看得懂圣经的一个结果，这个领受是否让你更深的去认识基督，去跟从他，结出从他那里新生命的果实来。所以文本呢，我不断跟你们讲文本。我刚才在这段当中，如果写一个小说，根本不会这么写。这世上最蹩脚的作家都不会这么写。但是因为这是启示，所以里面的核心东西何等的精准。你看到拉合随随便便拉合所讲的话，他的这个短语，他根本不会有一点点改变。什么改变？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他精准到他都不会讲耶和华你的神。谁讲了耶和华你的神？忘了吗？前面第一章两个半指派，懂没？耶和华你们的神才是标准的话语，因为以色列百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出了埃及，到西乃山脚底下，已经是一个以色列会众与神来立约。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百姓。所以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在宣告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真神活神，永远的王，除他以外没有别神。耶利哥都有自己的神，每一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神，在当时的宗教社会，每个家都有每个家的神，并不是所有迦南人都拜巴利，巴利有很多很多种，但是。拉合在这里的宣告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宣告你们的神是高过万神。 而且这个神现在做了你们的神。好，十二节啊，十二节是前面是拉合的一个对自己啊，自己对于耶和华神，自己对于耶和华所带领你们所经历的事情啊的这些认知的宣告。从十二节开始，然后十二节开始，现在我要向你们祈求。不然的话，你前后就没有一种因果的关系了。就是因为有前面，我知道耶和华先将这地赐给你们了，我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圣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我现在要向你祈求。好，下面祈求的十二节非常关键。现在我让你们看一下十二节、十三节，啊，停30秒钟，想一想，拉合祈求了什么？你来看十二节、十三节啊，他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现在什么？现在我保护了你们，我恩待了你们，我本可以向耶利哥王举报你们，而且这才是正确的，这才是作为一个耶利哥的政治正确的妓女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现在我恩待了你们。”我冒了风险，对不对？我为此背负了重大的代价。我待会会跟你们说什么代价啊？我待会会跟你们说什么代价？就你们一再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要理解上帝在这里的他的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从拉合的角度去体会。他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然后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说明什么？说明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话是代表神来对我说的。你们要为什么？因为你们是神的百姓，所以你们现在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父家。啊，你看到吗？我恩待了你们，是吧？我恩待你们了。我有没有恩待你们？你们应该知道，我恩待你们了，我就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现在我祈求你们恩待我吗？啊，我现在是祈求你来恩待我吗？不是，我祈求你恩待我们富家。什么叫我的富家呢？好，十三节讲了，就是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他们性命不死。你们能不能理解拉合的想法？这段话，如果你想要读出这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你就必须要站在拉合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我问你们，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里你们姊妹也比较多，有哪个女人喜欢做妓女吗？有没有哪个女人是以今生做一个伟大的妓女作为自己的职业目标的？啊，作为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的体现的？有没有？没有。做妓女一定是什么？逼不得已。一定是什么？生活所迫。一定是到了一个绝境才会这么做的。没有人说今天我要出来做妓女，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祖传的手艺。懂吗？没有。那么，请问，在你想象当中，一个女人要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为生，而且拉合做妓女在哪里做？穷乡僻壤吗？看不见人的地方吗？不是，在城门口。在古代那个社会，城门口就是步行街，懂不懂？城门口就是市中心。拉合不是在一个看不见人的地方去接客的，不是在一个偏僻的公园、昏暗的街灯的下面站在那里去接客， 拉赫是在步行街、霓虹灯下、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地方，在那里去接客的。换句话说，拉赫是一个公开的妓女，一定是持牌上岗，懂吗？是一个公开的职业，而且她是在这个城市最中心的地方做妓女的。而且我刚才跟你们讲了，妓女从古到今都是一个为人所不耻的职业，没有一个女人心甘乐意这样去做的，女人都想着在，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的社会都有，他们对婚姻的观念跟现在仍然是不一样的。你们跟现在这种自由的婚姻的观念仍然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希望要能够嫁一个老公，无论这个老公娶三妻四妾也好，但是这个婚姻是很稳定的，是女人的一种归宿。若不是出了极端的情况，若不是他的人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他不会这么去做。但是，有没有发现有问题啊？拉合的生活陷入绝境了吗？你发现拉合有没有父母？啊？有没有弟兄？有没有姊妹？而且这个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可能包括他们的小孩，可能包括他们的仆婢，他是有家庭的。OK。你们现在是做父母的，你会看着你的女儿在城门口卖淫，然后自己在家里每个月问她拿家用吗？哦，我的女儿很光荣，她每个月在城门口卖淫，这个月生意很好，是吧？给我们的家用，让我们父母可以吃肉喝酒。她有姊妹的，看到吗？难道她的姊妹是全在城门口卖淫吗？她是妓女的世家吗？换句话说，拉合一个女人在城门口作为世人所不耻、自己最不情愿的工作，天天在那里接客，在人来人往、众目睽睽之下做这样一个肉体的买卖，她的父母、她的弟兄、她的姊妹就在边上看着，有谁去帮助她吗？没有。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们讲了吗？妓女又不是一个高端职业，又不是个精英阶层，是人人都很向往的吗？若不是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去做的，无非就是为了一些钱，对吗？那么他的父母、他的弟兄、他的姊妹，为什么没有人去帮助他呢？在生活当中去帮助他，让他不用去做妓女呢？可不可以呢？但是没有人去帮助他，看到吗？他仍然在这里是做妓女，而且拉合做妓女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你从上门就可以看得出来的，他是在城门口很公开的做妓女的，可能生意还非常好的。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一层呢？现在拉合遇到耶和华的使者，遇到以色列百姓，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耶利哥城将要灭亡，是吗？耶利哥城将要灭亡，如同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将要在耶和华的愤怒当中灭亡。没有人可以在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公义的愤怒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然后，拉合冒着巨大的风险。他有可能被耶利哥往后面去处置，你妓女就不能做了，生活来源就没有了。能不能先撤销你的牌照？能不能拘留你啊？能不能把你关起来啊？这不搞你像搞死一个蚂蚁一样吗？因为你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保护你，你能依靠谁啊？依靠父母能依靠吗？依靠弟兄能依靠吗？依靠姊妹能依靠吗？依靠嫖客能依靠吗？你什么都不能依靠，你是个妓女。妓女在古代社会是比寡妇层次还要低的，知道吗？寡妇她死了丈夫，她生活无依无靠，没有产业，但她还能依靠丈夫家里的人。但是妓女她能依靠谁？她是冒着巨大的风险来做这件事情的。拉合冒着这么巨大的风险，这么大的代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撒了这样的一个谎，得罪的是耶利哥王，这开玩笑吗？ 叫你去得罪网格员，你都不敢，是不是？理解意思吗？然后他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二人还没有躺卧，他急匆匆上房顶，他就为了求这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要恩待我的富家，明白吗？你们能体会吗？今天你们姊妹们想想，你们处在拉合的处境，现在有个救命稻草，你所相信的一个救生索，从你快要灭亡的城市上空悬下来，你抓住这个救生索，你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去拯救。看着我卖身为奴的、为妓女的那些父母、弟兄、姊妹吗？你会把这件事情放在是第一位、极其最重要的第一位吗？我不再跟你们说，要注意文本。文本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恩待我的富家。而且拉合非常聪明，这个女人是相当聪明的，她是相当聪明的，而且她说你要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你不仅要在我面前起誓，啊，起誓是我也相信你们对耶和华的忠诚，你起的誓言是一定不会违背的，因为是当着耶和华面的，但是你还要给我一个证据。然后下面的那两个探子就说，我们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情，因为你有可能后面再去举报我们。然后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一定会因着这个誓言完成对你的承诺。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们。就耶和华将这地赐给你们，赐给我们，这个城要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以慈爱诚实来待你们。然后，于是女人就用绳子马上将二人就放下去，因为她的房子就在城墙边上。然后这个女人对他们说：“你们要往山上去，在那里先躲藏3个月，躲藏3天。”然后这二人说：“好，这样子有个证据，就是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就是刚刚你帮助我们从窗户里垂下来的这根绳本身就是你恩待我们的证据，然后这些根绳要变成我们恩待你的证据。同样这一根绳。”系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然后等到时候，要是你的父母、弟兄、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里面，如果出了这个家门，他们的罪就归到他们的身上，与我们无关了。凡在你家里的人，若有人下手去害他、流他血的，就归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于是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啊，圣经的解读，你会把很多时候，现在这时候你会马上想，哎呀，这个证据为什么是个朱红线绳，不是天蓝色线绳，不是白色的绳，是根朱红线绳，然后你开始发挥你的想象，这代表羔羊的宝血，啊，这些想象，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有害。但它绝对无益，没有害的东西并不一定代表就有益。解经，我们不断跟你们说，你要抓住这些文本的重点。整个这一章，你们知道吗？整个这一章，第二章你要问自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很多弟兄都说，我读圣经就是不会问问题。第二章你要问自己的核心问题是拉合怎么了？拉合为什么一个妓女，她有这么大的勇气，她有这么大的对耶和华的信心？更加重要的是，他有对他附加的爱心。他可以完全对这两个探子说：“你到时候救我一个人。”拉赫肯定也没有结婚，他也没有小孩，他是做妓女的，就救我一个人就可以了。我在这里做了那么多日日夜夜接客，我的附加的人管过我没有？没有，我要去管他们干嘛？这是你要问的问题，而不是去问这根朱红线绳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你要透过拉合这一个人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拉合是一个外邦人， 标标准准的外邦人，血统纯正的外邦人，懂吗？然后拉合呢，是耶利哥城的妓女，在外邦人当中都是被外邦人弃绝的。作为拉合的父母、弟兄、姊妹，我相信不会隔三差五去拉合家里探访他吧，跟他串门吧。啊，然后不会隔三差五的经常在别人面前夸口说，你看我有个妹妹，我有个姐姐是做妓女的，现在是头牌，是网红妓女，会吗？不会，他的家里人都是离他敬而远之的，肯定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是在整个外邦人的族群当中都是被排斥的。耶利哥城是个大城，有很多很多人。整个耶利哥城将来被灭的时候，唯一得救的人就是拉合和他的父家。唯一得救的就是拉合和他的父家，没有其他人得救。刚才在拉合的话语当中说，所有人心都消化。如果耶利哥王的心没有消化，他就不会害怕成这个样子。但是这些心都消化，并不代表他们愿意向神祈求悔改得救，寻求没有，只有拉合去寻求，只有拉合伸出他的手，在耶利哥城当中向天呼求说：“拯救我，我是个罪人。”到底什么是让拉合来转变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神怎么恩待拉合？神怎么恩待拉合？啊，神听了拉合的这样的一个呼求，两个探子践行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什么诺言，拯救了拉合和他的父家。这就是上帝的恩待吗？当然不是。以色列百姓拯救了拉合和他的全和他的父家吗？当然不是，而是拉合拯救了以色列人。这才是关键，是神借着拉合的手拯救了以色列人，拯救了现在这些以色列人没有被耶利哥王发现，拯救这两个探子吗？不是，是借着拉合他的后裔耶稣基督拯救了以色列人。有人常常问我，基督徒跟外邦人最大的区别是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相信呢？就在这里，我以前跟你们讲，我以前看很多很多的书，文学书、历史书、哲学书，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传讲自己的故事，但是只有圣经是如此的激动。就击中人的心。拉合在这里讲什么？你再回过头来，因为你现在是站在新约的事情。十二节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两个探子听到的是什么？你大人恩待我们，你没有去举报我们，你没有让我们这两个探子命丧耶利哥城。你当然也拯救了你，对我们的以色列百姓提供了和谐的军事情报，但是这样吗？然后现在请你来恩待我的父家，我们当然也会帮助你和你的父家，让你们存活。但是以色列百姓不明白的是，神竟然借着拉合，在耶利哥城拯救以色列百姓，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他的百姓，反属耶稣基督的百姓。任何一个读圣经的人，在他读到这一段，又去读到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他一定会被震撼。这就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竟然让他的儿子，让他百姓的救主出生在拉合的后裔当中。 耶利哥城的灭亡，拉合的命运从此改变了，他不再是妓女了，明白吗？成家立业了，生养众多了，然后神祝福他，竟然让国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出生在他的后裔当中。等到以后啊，可能那个很长时间之后，我们才能讲到马太福音。当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当你们读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读到后裔这个词的时候，你光读新约是根本读不出里面的力量的。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不是与亚伯拉罕一个人立约，而是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神对摩西说：“若这群百姓他们进去得地为业，在迦南地遵守我的命令，我就让他们世世代代存活。这样的约定、这样的应许、这样的恩典是施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的。后裔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根本不是仅仅局限为儿女，根本不是仅仅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啊，养儿防老。后裔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强调的是神对他百姓恩典的延续。上帝怎么恩待拉合？上帝在拉合的生命当中工作，不是仅仅给他信心，不是仅仅给他勇敢，给他胆气。上帝在这个第一个卑微的外邦人的妓女当中工作，神要拯救他。不是仅仅让他脱离耶利哥王的手，而是要让他脱离世界的王的辖制。神不是要仅仅拯救拉合的生命，而是要在拉合的生命当中做那美好的工作，让拉合及其他的后裔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承担最重要的一环。圣经没有讲拉合的那些富家。拉合所救的那些父母、弟兄、姊妹、儿女，他们的这些人啊，拉合的他们的富家的那些人，将来怎么样？他们被拉合救了之后，他们进到跟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接触的过程当中，进到以色列群体当中，他们的信仰怎么样？没有讲，神只是告诉给你听，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而且这样的一个恩待，一定是一直到底的，一定不是简简单单让你在耶利哥城当中过一个很好的生活，简简单单让你和你的富家都长命百岁，这样的一个恩待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拉合的后裔，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同样，拉合也要借着他将来所生出来的后裔，神要拯救他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拯救，这才是真正的恩待，这才是上帝他的一个计划。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编出这样的故事来的。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的经典作品、文学作品，从来没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明白吗？你现在读的《约书亚记》，摩西五经写在公元前1500年，《马太福音》写在公元后，但是那种前后的呼应，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神，他的旨意是美善的，而且必定在他儿子里面成就、拯救、拣选、带领他所恩待他所拣选的百姓，让他们与他的儿子联合。这是今天的这段经文啊，今天这段经文，你们要在灵修默想时候的重点，就在从拉合的身上去看到上帝的作为。拉合为什么跟耶利哥王是区别开来的？拉合怎么跟整个耶利哥城的老百姓区别开？拉合 怎么跟这些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关联，直到拉合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求主来带领我们，在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圣灵都会光照你，真理的灵要光照你，与基督联结，向基督祈求。祈求他对你的拯救，也祈求他能够带领你的脚步在这个地上去行。在一个耶利哥城，我们都在所多玛，都在耶利哥城，都在这个世界当中来宣告。拉合所宣告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我们在这个世界宣告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掌管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主。好，这是今天的灵修的信息啊，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啊，先有一个祷告的结束，然后我们可以有些讨论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知道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你那里流淌出来的，我们知道一切的恩典都是你要透过你的儿子流淌到万民当中来。你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在耶利哥城当中，在这样一个注定要灭亡之城当中，灭亡的民当中，你拣选了你的百姓，你把拉合从卑微升高，你赐给他智慧，赐给他信心。如今你也恩待拣选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盼望，得到救赎，得到平安，更得到生命，在这个地上可以来荣耀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每天的灵修，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